弟兄姊妹们，早上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再一次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那么，我们先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敬拜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清晨再一次召聚你自己的众儿女来到你自己的脚前。主，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心愿，说我们又来主啊来敬拜你，又来听你要向我们的心来说话。因此，我们恭敬地将早上这一点时间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我们求圣灵在这里来做自由运行的工作，也做启示的工作。求主你主啊恩膏来涂抹，为你做出口无怨的器皿，以及主啊所有听你话语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主你来在这里掌权，来主啊彰显你自己的心意。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啊会来读几处的经文，我们经文今天会比较多一点啊。首先我们来看啊箴言书第十六章，十六章第十八节，我想我不等了啊，如果里面有圣经的话就翻了啊。箴言书啊，十六章十八节里面讲到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我想这些经文我们非常的熟悉，我们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听过了。那么我想我今天我们再来读这处经文。那啊，十六章的第五节，箴言书十六章第五节，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那我们再来到箴言书第十八章第十二节，十八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啊，以西结书，以赛亚，先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十四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到十五节，如果找到，我们一起来念：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从十二节到十七节，我想我们啊跳着读啊。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十二节，十二节的下半部分，这里讲到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再跳到十四节，你是那少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玩来。你从少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我们再跳到十七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上，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第六节，何西阿书十三章第六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 我们念最后一句就好了。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好，我们最后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想我们经文先读在这里。那么近段时间以来，我们圣经概览班一直在看旧约里面的历史书。我们从列王记，无论从四世纪列王记，还是到我们现在所看的历代志上下，那么感谢主的恩典，在近这几个星期以来，我有奉于在交通历代志下。当我来看历代志下这里面所记载的南国二十位王的时候呢，当我在预备交通的前，我来看圣经，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箴言书里面讲到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我想当我们信主以后，弟兄姊妹对骄傲都有认识的，都知道这是一个很重的一个罪。可是呢，当我们来读这历代志下这些王的时候呢，我非常稀奇的发现，这些王他们原先敬畏神，跟随神，听从先知的教导的时候，神就祝福他们，给他们很多的，不论是在这个经济上面，还是政治上面，还是在平安方面，各方面神都祝福他们。可是当他们强盛的时候，当他们蒙祝福的时候，往往他们就开始离弃神。比如说讲到约沙法王的时候，讲到说当约沙法王大有尊荣之才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离开了神，他就凭自己来做一件事情，他就跟亚哈王开始结亲了。我们知道当他结亲了以后，给犹大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甚至王的应，甚至神的应许可能都因此而掐断了。当我们来到了走到这个亚麻谢王的时候，亚麻谢因着依靠神，他击败了这个以东人，但是呢他后来呢却离弃神的时候呢，然后呢就开始向以色列王国，以色列王来挑战的时候呢，以色列王跟他说的，你既打败了这个以东王，就心高气傲，为什么来这里要寻死呢？所以我们就看见亚麻谢王也没有听，最后他也战败于这个以色列王手中。当我们今天上午讲到乌西亚王的时候，讲到说乌西亚王他依靠神的极其强盛，但是呢他就心高气傲，以至于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他就要到圣殿里面去烧香，去要越俎代庖来做祭司所该做的职事。结果我们就看见神就让他在圣殿当中长出大麻风，于是他被赶出圣殿以后，然后呢终身住在别的宫里面，与神的殿隔绝。所以我们看见当骄傲的时候所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么当然在讲到西西家王的时候，西西家王当神祝福他的时候，他因着他敬畏神，免去了南国被犹大帝被这个亚述帝国所掳掠去的命运。我们知道之前北国就被亚述帝国这个掳掠去了，因着西西家王他在神面前存敬畏的心，然后跟以赛亚在神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使亚述大军在一夜之间就被一个使者杀了18000人，那么他就因此拯救了。可是当我们后来发现西西家王他诸事亨通以后呢，他就开始有骄傲在里面了，所以我们看见后来结局就非常的惨。那通过这一系列的学习，给我一个很深的提醒，就是骄傲是极其可怕的罪。所以我就开始在圣经当中来寻找神在圣经当中，在旧约里面或者在新约里面，究竟他有什么地方讲到骄傲。就是我刚才找了一些处拿给大家看了，讲到说我们如果饱足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忘记了神，讲到说我们这个在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骄傲起来，然后我们就会离弃神。列王的经历是这样，那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经历也往往是这样子的。骄傲是可以说是一个极其可怕的罪。当我在福音组里面接触到很多的福音的朋友的时候呢，他们会问一个问题， 他们有时候会问一个问题，既然神是这样全能的神，神是这样无所不知的神，神为什么又创造魔鬼？我们刚才读的以赛亚书跟以西结书里面讲到魔鬼堕落的原因，神其实没有创造魔鬼，神也没有创造撒旦，神创造的乃是一位全然美丽这个啊遮掩约柜的基督国，是一位天使长来说，这里面讲到说他全然美丽，是那明亮之星，早晨之时，他因着骄傲，他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世上的同等，因着这个原因呢，所以呢神就啊把这个撒旦天使长贬低了下来了，降到下啊降下来了，成为一个抵挡神的撒旦。其实我们知道说撒旦也另外有一个他的所做的事情是偷窃、杀害、毁坏，其实这并不是他起先所做的事情，他起先之所以成为这个撒旦，乃是因着他的骄傲。所以呢可以说骄傲是宇宙当中第一宗的罪，也是一个最古老的罪，因为从撒旦的堕落，我们就会看见说骄傲入了他那里面以后，他就开始堕落，成为一个抵挡神的撒旦。那我们人的堕落是不是也因此一样的呢？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其实很少提及到撒旦，很少提及到，很正面提及到魔鬼。从第一卷书里面，创世纪里面，你可以看见说撒旦的作为，当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以后，神吩咐他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园子当中那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呢，我们知道那个故事了，撒旦就来了，他就引诱夏娃，他用了一句非常恶阴毒的话，他说因为你神知道你吃的日子呢，眼睛就明亮了，你就会像神一样的，能知善恶的，也就是说有智慧的。那这就是我们啊信主也都知道，这是讲到说人的一个今生的骄傲在哪里面，所以人就第一次的犯罪呢，就是因着人的骄傲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人想要像神一样能够有智慧，能够分辨善恶，所以人类第一次的堕落呢，就是什么，就是从这个骄傲开始的。所以骄傲的极其可怕是什么呢？一方面可以让一个全然美丽的天使长堕落成为魔鬼，骄傲也可以让我们这些照着神形象跟样式所创造的人成为一个受咒诅的族类，成为被神面前与神隔绝被赶出伊甸园的一个族类。所以骄傲极其的可怕。但是呢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很稀奇的发现，当我们讲到这个骄傲在可以让天使长变成撒旦，可以让我们的始祖变成一个被咒诅的，与神的这个地啊，这与神的伊甸园里面被赶出来的，这么重的罪，但是我们今天好像对他呢不是很看重，我们今天好像讲起骄傲，我们觉得好像不是什么大的事情。我问一下大家，在座有没有哪一位不骄傲的？举一下手看看。没有啊，再给你一次骄傲的机会。我们都承认我们或多或少都有骄傲，我想因着这个原因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好像骄傲没什么大不了，尽管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学习说谦受益满遭损，可是我们会发现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的骄傲，而且呢我们甚至不把它呢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今天我假设在这里告诉你说，有一个传道人，他是非常好的传道人，其实真有这样的人啊，非常好的传道人，他讲到很有恩赐，他传福音非常的有果效，吸引很多的人来归向主。可是呢他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有点好色，他可以在台上讲道，然后呢背后跟很多女的发生不正当的这种关系，那你听了以后什么样一个反应？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你听了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你马上会反应说乱讲，什么好传道人呢？什么好基督徒呢？有性方面不道德的事情，怎么会是好的基督徒呢？怎么会是好的传道人呢？ 的确，一个人在性方面有不道德是非常严重的罪，是神被神所定罪的事情。那确实是。再举一个例子，假如说告诉你说某某姊妹非常敬虔，非常的爱主，可是就是有一点小毛病。什么小毛病呢？就是喜欢贪点小便宜，到超市里面去买东西的时候呢，喜欢顺手牵羊，就把一些东西给偷回来了。然后你听到一个什么反应呢？乱讲，对不对？怎么可能是好的基督徒呢？怎么会是一个敬虔的姊妹呢？我们没有信主，我们都不干这种事情的。你马上就有反应了。的确，我们偷别人的东西是一个在神面前也是一个很重的罪来着。可是你知道吗？在那个马可福音里面啊，其实神把这些骄傲啊、偷窃呀、这些啊、凶杀呀、这些奸淫啊，放在一起的。因为当犹太人来对他说的时候，对这个主耶稣说，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没有洗手就吃饭呢？违反这个祖宗的教训呢？那主耶稣就教导他的门徒们说呢，他说怒口的不能够污秽人，出口的才能够污秽人。怒口的什么呢？怒口的食物不过吃到肚子里面去的，然后呢掉到这个厕所里去的，所以不能够污秽人。但是出口的却能够污秽人，因为出口的出来有凶杀、有苟合、有淫乱、有贪婪、有邪荡、有贩毒，讲到还讲到骄傲。所以你看到没有？其实在不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骄傲都是在神面前是被定罪的。但是我们今天呢，却很容易忽略它。我刚才举的例子呢，一个人有性方面的不道德，一个人偷东西，我们会觉得这是很大的罪。可是假设告诉你说呢，某某传道人或者说某某弟兄，他非常的敬虔爱主，就是有一个小毛病，就是有一点骄傲，我们听了可能没有什么很大的反应，我们就会觉得啊，我们可能为他辩护啊，他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没毛病，这个没问题的。你知道吗？现在这个啊，澳洲的夏天来临了哈。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澳洲啊，大家很多人都住在 house 里面啊，住在 house 里面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前后有花园。那我家里也是的啊。那我家里几个孩子啊，他们夏天来，他们很喜欢的。为什么很喜欢呢？因为夏天来了，有很多的昆虫，有很多的动物就出来了，很多动物就出来了。那么在我们的后院里面呢，其实常常可以找到一些有毒的动物的。所以在澳洲的一些昆虫是很可怕的，比如说你会看见悉尼闹岛王蜘蛛，你会发现更常见的一种叫做红背蜘蛛，它们很小的，可是呢它们却有致死的毒液，如果你被咬到的话呢，后果可能是致命的。那么啊，有一次呢，我的第二个儿子呢，他就跟我说，他说爸爸你知道吗，红背蜘蛛的毒液很毒的，非常毒的，不过呢他的牙齿很小，他很小的，你被他咬的时候呢，可能呢你没有什么很大的感觉的，你没什么很大感觉的，就好像什么呢，就可能好像是被这个树刮了一下，但是如果不及时去医治的话呢，这个可能是致命的。哎呀，我听了以后呢，我之前知道这是很毒的，所以每次我就处理它的时候呢，我其实就是心脏就跳得很快了，就知道说哎呦，又小心不会被咬到了。但是当我的儿子跟我说他咬你的时候呢，你可能没有感觉的，可能你在不经意之间，你在花园里坐的时候，你就有可能被咬到了。哎，我在想啊，当我儿子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发觉，哎，这个其实啊，跟我们今天基督徒所面对的这个骄傲这个罪呢，非常的相似，非常的相似。骄傲有致死的毒素，可是呢，却很容易被我们所忽略它。如果我们忽略它的话，我们被红背蜘蛛咬了以后，如果不知道是被这个动物咬了， 我们就不会得到及时的医治，因为被这个咬了，必须用这个动物，这个同类蜘蛛的抗毒血清来医治你。但是如果我们忽视骄傲的话呢，我们就很危险了。我们可以变堕落，我们刚才讲到说那些孽王就会被与神隔绝，就与神的恩典没有份了。我特别想在这里再跟大家，早上其实也提到，讲到这个乌西亚王哈，当他神祝福他的时候，他大有真容之才，他非常的强盛，他在很多的方面都有极高的才能，他攻占列国，是周围世经安宁，是亚门人向他献进贡，然后他修缮这些农田设施，他建造这些军事设施，非常有作为的一位王。我的确我相信，如果他这样一直下去的话呢，他一定是能够使犹大国全世界的繁荣昌盛起来的。可是呢，当他因着骄傲，圣经上面说他强盛的时候呢，就心高气傲，以至于行事邪僻。当人骄傲的时候呢，会使人行事邪僻。他又做什么呢？他又在圣殿里面向神烧香。那我们知道说，圣殿里烧香的职分呢，乃是神赐给亚伦的后裔来做的，不是给他做的。之前其实撒母耳之前在扫罗做完了，他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撒母耳责备他，后来我们知道扫罗被废，乌西亚也要这样子做。当他心高气傲的时候呢，他就想做什么呢？想要做祭司的职分。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当很以前的君王是要靠祭司来高你的，他越这个职分，他又更高。其实这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天然人里面所共有的一个生命，所共有的生命就是高了以后呢，还有再高的，又升到高云之上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刚开始就强调说，那耶和华差遣使者出去了，他出去做什么事情呢？起来，让我们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以东讲到我们的救我，讲到我们的这个属血肉的生命。因为以东怎么说呢？我在三西尔之间打窝做窝，没有人可以拉我下来的。的确，他所住的地理环境，从历史考古来说，他确实是这样子的。但神说了，我必定要拉你下来。我们人的又升到高云之上，撒旦也是要这样子。当乌西亚王这样做了以后呢，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就脸额头上就长出了大麻风，然后呢祭司就催他出殿出去了。那圣经告诉我们，他从此以后与神的殿隔绝啊，这是一件太严重的事情了。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一个提醒，骄傲是可以让我们与神的殿隔绝的。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他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问一下大家，保罗讲了这么多，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但如果我们骄傲了呢？我们忽视他的存在呢？我们刚才读的彼得前书里面很清楚地讲到说，曾赐恩给谦卑的人，他阻挡骄傲的人。我想如果我们忽视骄傲的存在，对他的这种可怕性不难认识的话，我们就有可能不能够得着神持续的祝福，我们就有可能在神的恩典当中堕落。从这些列王的经历里面呢，我们看见当很多好几位好的王呢，在他们 遭遇围城、遭遇患难、遭遇疾病的时候呢，他们就专心的寻求神，神就垂听他们的祷告。可是当他们一旦因着骄傲而离弃神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审判就来到，审判就来到。圣经里面不仅仅讲到这些列王们因着骄傲而受到这个审判，圣经里面其实也讲到一些外邦的王因着骄傲而受到审判。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那就是这个但以理书里面所记载的，当尼布甲尼撒王，当时神借着尼布甲尼撒的王来统治周围的列国，他建立起的一个极其强大的巴比伦帝国。我们知道最后的南国犹大国，就是因着他们离弃神，他们拜偶像，他们因着骄傲离弃神以后，那么最后这个在西底家做王的时候，被这个巴比人尼布甲尼撒王所掳掠，他就被败在这个巴比伦王的手中。所以当巴比伦王他在其极其强盛的时候呢，他就极其的高傲，心高气傲。他有一次他游行在这个巴比伦的王宫里面，他就在那里，他就自夸自己了。他说这巴比伦城呢，岂不是我用我自己的大能大力建为这个都城吗？岂不是为了彰显我的威严与荣耀吗？因着他这一句的这样的自夸自傲啊，神马上审判就临到他。啊，我们最后知道说，尼布甲尼撒王被流放到旷野里去，在那里吃草如牛。所以我们看见说，不管是我们是基督徒，还是神所曾经愿的这些外邦的这些君王，神都定罪这个骄傲。但是我们今天忽略了他，我们今天不再看重他，给我们属灵的生命造成极其大的损害。骄傲不仅仅讲到会使一个天子变为撒旦，会使人堕落，骄傲讲到说我们与神的殿隔绝，使我们不能够持续不断的领受他的救恩。骄傲在也讲到说，在我们今天我们所处的教会里面，或者说我们生活里面有哪一些的体现呢？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顺服，你们年幼的又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也要彼此顺服，以谦卑束腰，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他施恩给谦卑的人。那你看，如果这句话来衡量我们会发现呢，在我们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说谦卑何其的难啊！我们真的没有谦卑在里面，反而很容易就有骄傲出来的。我们要扪心自问，诚实的来讲，在我们天然人的里面呢，没有谦卑的。你来看教会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因着我们的骄傲，因此我们里面不能够谦卑，弟兄姊妹就有很多的纷争，就会有很多的争执。为什么有争执呢？因为坚持自己的看法，因为我们的骄傲，我们觉得我们的意见是对的，别人的意见不对的，我们的这个看法呢才是合神心意的，你的看法呢不是合神心意的，所以就有很多的争执了，就引起了分门结党了，就引起了纷争了。彼得提醒我们，你们要彼此顺服，要以谦卑束腰。在古代，他们都需要皮带来束腰的，因为只有这样束腰起来了，他才能够工作的，他才能够做事的，才能够行路的。对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在教会大家庭里面，我们这一般的基督徒被神用重价所救赎过来的，我们能好彰显这个生命呢？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的确没有谦卑的生命。虽然我们很多的教育告诉我们，我们有谦卑，我们有顺服，可是我们做不到。那主告诉我们， 我们又学他的样式，因为又负他的轭，他的心里面柔和谦卑。谦卑不是我们这些人靠着我们的教育，靠着我们的修养可以做到的。保罗告诉我们，他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受的教育再多，我们的知识再丰富，只会叫我们这一个人自高自大，不会有真正的谦卑。谦卑不是旧造的人里面所有的属性，谦卑乃是神的生命，神的性情。什么时候神的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被活出来呢？我们未免才会有谦卑的彰显。主给我们一个怒，他讲到说他的心里面柔和谦卑，我们又学他的样式，又负他的轭。主在地上33年半的生活，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柔和谦卑。今天我们这一帮因着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的骄傲，降服在主的爱面前，接受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是不是能够常常体贴神在我们里面的提醒，神在我们里面的带领？我想弟兄姊妹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历哈。有的时候你跟一些弟兄姊妹交往的时候，你明明知道了，其实呢对方讲的建议或者说他的看法其实很好的，可是里面呢面子缘故呢，我们可能就跟他提出不同的看法与意见来反驳他的。我们没有清楚里面的带领，不能让这个我们里面的圣灵来为我们做主，以致我们不能够彰显主耶稣的生命。老约翰提醒我们，我们要照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住在他话语的里面，将其实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学习，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听主的话，将其实所听见的长存在里面，顺从恩膏的教训，当谦卑的主谦卑的生命能够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呢，骄傲就会无影无踪的。因为骄傲在神的里面没有立锥之地的，他的心柔和谦卑。几年以前当我信主以后，我就开始看一些见证，我特别喜欢看一些人信主以后的见证。因为你知道，在我没有信主之前啊，在我没有信主之前，我从来不觉得骄傲有什么了不起，骄傲有什么大不了。记得我跟我的太太当时女朋友，现在我的太太啊，谈恋爱的时候啊，我现在真的也很感恩的说啊，我很感谢主啊，我现在能够啊跟我的女朋友，原先的女朋友，现在的太太组建起这个家庭啊。她当时呢真的很帮助我的，她怎么说呢？她说你这个人很多方面都很好，就是呢太骄傲了，太骄傲了。那我之前在这里也跟弟兄姊妹们交通过一些我年轻的时候的一些作为啊，那我常常觉得呢我这个人与众不同，我有别人所没有的才能。然后我的姊妹就说了，当时女朋友她就说了，你太骄傲了，没有人像你这样讲话这么张扬的啊。那我当时回怎么回答她，我很不以为然，我说这是我的本色，我里面是这样，我就这样彰显出来的，你们外面这么的谦和呢，因为你们虚伪，因为你们不敢讲，你们不敢发表你们自己。这是我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对骄傲的看法，我觉得骄傲是一个好的东西，是我可以跟你不一样，我的看法有独到之处，我的见解比你的深，比你深奥，我所看到的比你更远，我做出来的东西你做不到，一切都是围绕着我。我当刚开始讲到说撒旦在旧约里面他被人家关注的地方不是很多的，其中第一个就讲到在创世纪里面他引诱夏娃犯罪，可以说这个是很典型的撒旦三部曲啊，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骄傲。第二次出现在哪里呢？约伯记里面 讲到说，当神把约伯放在这个撒旦面前，有没有留心看看我的仆人完全正直，远离恶事，且敬畏神，地上再没有一个人像他的了。撒旦就控告，哎，约伯敬畏你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你祝福他，你撤去他的篱笆看看，他一定转面离弃你。那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呢，约伯很惨的啊，被撒旦从脚底到头顶攻击，浑身长疮，很惨的啊。但是我们知道最后约伯失败了，撒旦做得非常的成功，怎么失败呢？到最后你会发现，约伯跟他的几个朋友在那里交谈的时候呢，他以前的那种谦卑完全没有了，他几面的老我的生命就出来了。你看到吗？一个人我的什么东西越多的时候，你就看见他里面的骄傲。他里面有什么骄傲呢？他懂得自我欣赏。我就突然间就想起，我原先我是一个很自我欣赏的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别人跟别人不一样，不像你们这样生活这么的败坏，我是有思想有深度的人。很感谢主了，当我信主了以后，哎呀，借着我当年借着我的姊妹来提醒我说我骄傲，我听不进去啊。可是当我信主了以后，圣灵就在我里面，而这是一件极其宝贵的事情。他提醒我，其实你今天所做的这些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我以前曾经讲过，当我会在雕刻的时候呢，我就很感谢主。我为什么感谢主呢？我说，哎呀，创造天地的主啊，我感谢你。为什么感谢你呢？我没有怎么学，但是你赐给我这个才能，你给我这个恩赐，不是我自己能够。以前我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当神的生命进入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才会认识到自己是骄傲的，才会愿意来学习他的样式，来护他的恶。我刚才讲到说，在我信主的时候，我很喜欢看一些初信的朋友们信主要他们的见证啊。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见证，我很感动的讲到说，在美国有一个弟兄，他信主之前呢，在世界上面混得非常的成功，他是一个博士，我忘记他是做医生还是做律师了，就是在社会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工作非常的体面，有很多的很高的收入。他有很多的可以说是用歧视的东西，比如说会瞧不起人家扫垃圾的呀，做卫生的或者怎么样这些事情啊。可是呢，当他有一天神的救恩临到他的时候，他就蒙恩得救了，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了。我讲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很类似的经历啊。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感受到主在我们里面的爱这样的伟大的时候呢，我们很愿意为他来做点什么。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就来到教会当中呢，摆桌子、摆凳子啊，扫地呀、做饭啊。特别是我没有讲到我们的饭食主啊，弟兄姊妹真的摆上很多啊，他们周中买菜，然后做花尽心思做好吃的给弟兄姊妹吃啊。很感谢啊，主借的这个姊妹来服侍我们啊。这里讲到这个弟兄，当他信主了以后，他也是一样的，他来到教会当中，他也参与服侍。他做什么呢？他去扫厕所、洗厕所，这是他以前不可能会做的事情，想都不想，想都不可能想的事情。你知道吗？当他在那里做见证，他说他在洗厕所的时候呢，他边洗就边哭了。他边洗边哭了，他怎么说呢？他做见证说，他说主耶稣你真行，因为他刚刚信主嘛，他也不会讲很多的大道理。他说主耶稣你真行，他说原来像我这样一个这么骄傲，从来不会干这种在我看来这么肮脏污秽的事情，今天我竟然可以在教会里面来洗厕所，还不是他自己家里的哦。哎呀，他说我要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实在感谢主。神的救恩，神的全能超乎我们的想象，不管我们曾经是一个多么骄傲多么狂妄的人，当我们愿意降服在主的大爱底下，降服在他的恩典底下，他的生命又成为我们的生命。 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接触过很多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柔和谦卑的生命给予我们很多的帮助，给予我们的很多的扶持与鼓励。我们为着这些，我们要感谢主。我想巴不得我们借着早上这短短的一点的时间，让我们来重新认识骄傲的可怕性，以及骄傲的被忽略性。在我自己的感觉里面，我觉得骄傲的最可怕之处就在于它的被忽略性。我们今天往往会忘记它的存在。虽然这个道理我们从信主的起初就知道了，但我真的很盼望说，借着这些的提醒跟话语，让谦卑的生命能够与我们如影相随，到哪都不偏离。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神曾经非常的使用盖恩赋能，他借着盖恩赋能给我们很多生命上的供应与帮助。盖恩赋能曾经讲过，若是神让我跌倒的话呢，一定是因为我的骄傲。这真是一位认识他自己的人。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的念怒是转瞬之间，但是你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主啊，我们这些人原本都是生活在你的震怒底下，因为我们不认识你，我们实在罪恶过患当中，但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怜悯，你寻找我们，你拯救我们，你将你自己属天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你将你自己柔和谦卑的生命做成在我们里面。主啊，巴不得你借着这圣经里面的例子，你自己的话语，你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活在这地上，我们不能够依靠我们自己，不能够依靠我们自己拿我的生命，我们实在需要常常活在你自己的面光当中，好叫你自己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愿你自己亲自做成你的圣工。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